欢迎收听《从开始到现在》第24集。
春游，
他突然叫他的名字。
好好照顾自己。
他忽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片刻之后转过身，重新与他面对面。
你要去多久啊？
不一定。
他吻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让他靠在自己胸前。
家里这边我都安排好了，你还和平时一样正常生活就行了。
那你呢？去了那边会有危险吗？
这几乎是他第一次主动关心他的安危。从前他没意识到，而后来则是他刻意不去关心。两人现在的姿势让他没办法看到他的表情。隔了一会儿，只听见他的声音在头顶上方说：
不会的，放心。
第二天下午，沈池就出国了。这次他想走得很急，但又显然是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，家里的保全工作被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沈池这一次离开似乎并没有带走多少人，至少留下来的都是些程颖平时熟悉的面孔。别墅的周围有不少附属小楼，平时都是给保镖们住的，如今甚至有两个保镖临时搬到别墅里来，大约就只是为了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更周密地保护程颖的安全。而事实上，自从何云生从云海彻底消失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上班依旧照常，只是最近程颖没在门诊轮班，上午却突然接到一楼打来的电话。内科与门诊在同一栋大楼里，他抽了个空搭乘电梯下楼。门诊的同事笑眯眯地将快递包裹递给他。
那地址填错了，结果快递小哥送到我这儿来了。
网上写的收货地址还是前阵子我在门诊上班时候填的，后来竟然忘了。
程颖笑笑，
多谢了。
哼，口头谢可不行啊，要请客。
没问题。
买的什么好东西啊？
同事借机敲诈成功，感兴趣地问。
书。
他将包裹在手里扬了扬。
几本畅销的小说，网上评价挺不错的，等我看完再借给你看。
夏秋季节交替，正是感冒和胃肠疾病的多发时期。医院门诊几乎每天都是人满为患，他不好耽误病人看诊时间，于是匆匆忙忙讲了几句便告辞出来。穿过拥挤的取药大厅才是电梯口，他是临时起意的，打算乘扶手电梯先去二楼，
因为网购的几本书里有一本是替二楼放射科的同事买的，那位女同事和他同期进医院工作，甚至在最初的实习期里两人曾经合租一套房子，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同居密友。
后来直到他搬去沈池的住处，二人才不得不拆伙。程颖为了节省时间，一边走一边拆下外包装。四五本书虽然不算太沉，可包得颇为严实，他埋头拆得很仔细，直到险些撞到别人身上。其实还隔了十来厘米的距离，对方伸出手将他很轻地扶了扶，阻挡了他的脚步，然后便松开手。他这时才惊觉地抬起头，不禁怔了怔。
大哥。
他从小到大一贯随着林莲成教，
纵然早就和林连城分了手，但一时间还是没能改过口来。而此时林连江也正微微低下视线看他。
好多年没见了。
他今天没穿正装，而是难得的换了身休闲打扮，身边也没有秘书或是其他人跟着，整个人显得随和了许多。可在程颖的记忆里，他一向都是十分严肃的，而且不易靠近。因为他比连城大八九岁，又一直在仕途上走得顺风顺水，出入总是前呼后拥，气场十足。和那个整天没正经，爱拉着他吃大排档、看露天电影的连城，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。他和林连城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恰好调到西北某省任职，就连过年都没空回家。大年三十晚上，他被林连城邀请到家里过年。其实他和林连城算是青梅竹马，而父亲彦刚和林父则是当兵时的战友。那么多年，除去寄住在台北的那段时间之外，但凡林父因为执行特殊任务不在身边，都是林家出面对他进行照顾。除夕夜，林连江打电话回来，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，到最后他也被叫去听电话。他大概是知道了他与连城恋爱的事，互相道完新年好之后，便浅淡地提起来。
连城晚熟，又被爷爷宠坏了，在性格上还像个小孩子。你以后可不能惯着他呀，如果将来他对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，你可以随时告诉我，我会修理他。
他连忙答应。谢谢大哥，你说的话我会牢牢记住的。
故意说得很大声，是因为连城就在旁边玩电脑，时不时还偷瞄一下他的表情，似乎正在猜测他和林连江之间的对话。可是后来他们分手，反倒是林连城更加舍不得。那样一个大男人，平时好像玩世不恭，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，可是当时却只会用力地死死抱住他的腰。
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
仿佛有温热的液体流下来，滴在他的手臂上，带着会灼人的刺痛。那是头一回有男人在他面前哭，那也是头一回他看见林连城居然也会流泪。他狠着心，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，转过头看着他。
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自己就要承担后果。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从没想过会被我知道吗？
也只有那么一次，那次我喝多了，最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可是我没办法原谅你，爱情需要忠诚，你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也许在你的观念里，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做错了事就可以重新来过，但是我不行。你和别人在一起过一次或者十次，在我来看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他在他的声音中一点点绝望下来，最后他终于说，
我们分手吧，十几年的感情或许做回朋友更加合适。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林连江了。直到前些天他才突然再次出现，却是以病人家属的身份，还亲自从外地带来了几个专家，负责给爷爷会诊。
那天在病房里看到你给爷爷盖被子，
林连江说，
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？
挺好的。
他们原本站在人来人往的电梯口，林连江将他往旁边让了让，避开一个推着轮椅经过的家属。
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爷爷？他很想你。
我听说爷爷他……
程英有些犹豫，因为留意过病历，知道年近百岁的老人家已经罹患脑退化许多年了。
他还记得我吗？
记得，但他不记得你已经和连城分手了。
林连江表情很淡，显然他和连城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最后一起进电梯的时候，他又说，
如果让他老人家看到你，一定会很高兴。
果然不出林连江所料，当程英走进病房的时候，老爷子已经醒了，特护正在给他喂苹果泥，像哄小孩子一般哄着他一口一口慢慢吃下去。可是看上去老爷子并不怎么合作，实在难哄得很。程颖一出现，他的注意力立刻就被转移了，冲他抬抬手，
丫头啊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
程颖鼻子微微一酸，叫了句爷爷，一边快步走到近前，握住那只苍老枯瘦的手。当年整个林家除去林连城之外，就属林老爷子待他最亲，有时候就连林连城那几个堂兄弟姐妹都会忍不住假装抱怨说，
小颖，爷爷可真疼你啊，对你比对我们这些亲孙子孙女还要好。
可是后来他在学校里和林连城分手，林老爷子已经回到江苏老家休养了，除了偶尔打打电话，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。
阿成呢？阿成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？
见到程颖，老爷子彻底把特护晾在了一边，抓住程颖的手腕。程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，只得转过头，无声地征询林连江的意思。林连江轻咳一声，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解释，
爷爷，连城他在忙，晚上才会过来。
老爷子哦了一声，便不再追究。脑部退化令他整个人再不复往日神采，脾气也变得很古怪，有时候十分好沟通，有时候又非常难哄。可奇怪的是，尽管他记忆力功能早已紊乱衰退了，但林老爷子对待程颖却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就这样拉住程颖的手，絮絮叨叨聊了老半天，最后直到精力不支才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推出病房后，程颖说，
我得回去做事了，有空再来探望爷爷。
林连江点点头，
谢谢。
他本来已经踏进电梯，这时才又忽然想起，
你刚才说连城晚上会来。
他以为那只是林连江临时编出来哄骗爷爷的谎话，谁知道林连江却嗯了声。
连城是昨天晚上的飞机，从洛杉矶回来。
说完便看了看程颖。
你们是不是也很久没见面了？
好像是。
程颖怔了一下，旋即才笑着告别。
我下楼了。
从开始到现在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雷鬼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